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就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已经是天父的孩子了，为什么我们还经常怀疑神愿不愿意医治我们？哦，我觉得当我们每次怀疑天父是不是愿意医治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天父会很难过，很伤心。他说这些孩子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呀，怎么为什么不理解我的这个爱呀，哦，我这么爱他们，我甚至把我独生儿子的耶稣的命都给他们舍了，为什么他们还质疑还怀疑我愿不愿意医治他们。哦，真的是我们不是故意惹他伤心，但是呢我们的无知却让他真的很伤心。哦，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再也不要怀疑神愿意付出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愿意让我们在灵魂和身体上都得自由，都得生命，都得释放，都得平安，都得完全。这就是他要付上代价，他想看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人哈，我们想做一个事情，付出一些代价，我们都想看到这个代价所换回来的那个回报，是这样子吗？哈，比如说我们投资，哦，我们就想得到回报；我们工作，我们就想得到报酬；啊，我们去爱一个人，我也想得到对方的爱；啊，我去学习，我也想得到那个我那个知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需要都有一个果效。同样，我们的神，他付出了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他的目标，他想得到呢，就是想因着他儿子的死，他地上的这些灵魂能够回到他里面，而且呢，不仅仅是灵魂回到他里面，而且在身体上也得到完全，啊，让他能够看到一个那么健全，那么完全，那么一个重新恢复那个健康荣美样子的他的孩子。没有一个爱的父亲，慈爱的父亲啊，他希望看到他孩子总是病的啊，总是病殃殃的，总是无精打采的，总是垂头丧气的，总是那个难受痛苦的。没有一个有爱的父亲愿意看到孩子这样子。啊，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是做，很多都是做父母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愿意看到你们的孩子生病吗？弟兄姐妹，你愿意看到你孩子生病吗？而且这个病长期的在那儿不好折磨，你愿意吗？做父母的当然不愿意哦，我对吧？我们当尤其是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每次孩子就是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都真的是很揪心呐、啊，很忧虑啊，很着急啊，对不对？恨不得不用上一切的方法和代价，让我的孩子恢复健康，是不是？就是前两天为一个小孩子祷告发烧嘛，我想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也发烧，一到半夜发烧的时候。哎呦，我就感觉到真的是，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再重要了。如果当时说，让给我几万块钱，然后这个让我能够说啊，给你钱了，你就不要着急，你孩子发烧了，就由着他发烧吧。我宁可选择让孩子得医治，我不会要那几万块钱，对吧？就是钱当在那个孩子那个得医治这个面前，恢复健康面前，钱已经是什么都不是了，像粪土一样。因为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健康。所以你想，我们作为一个肉体的地上的人啊，常常有一些私心在里面，常常很自我。我当我们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这样子去愿意他得医治。哦，让他健康，让他能够每天都活在那个平安健康里。何况我们的天父爸爸呢？何况我们的天父爸爸呢？ 啊，他既已将他的儿子都舍了给我们，他岂不将万物万事都给了我，白白给了我们？这是他的应许啊！啊，在罗马书里，他岂不更将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啊，万物什么？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健康、供应、喜乐、平安，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在地上过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永远不要再怀疑我们天父的那个他的心，他愿意祝福我们的那颗心。啊，但是呢，在一些教导里哈、啊，在一些教导里、一些宗教里面，他们把神形容的不停的想希望我们不那个遇到一些很难受的事情啊，遇到被疾病折磨。然后呢，好来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还好来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面前，好来打磨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天父不是用这种方法，啊，他是用慈爱来感动我们，用他的那个能力来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他是用他的爱的办法，用他的大能的手来让我们降服在他里面，而不是用一种压迫、辖制，然后呢掌控，或者是威胁，或者是强迫的那个手段，让我们不得不听他的。那个不是我们的天父爸爸，那不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那个其实都是从魔鬼来的啊！他想害我们，他想让我们那个每天都活在痛苦里，活在那个身体的那个疾病的痛苦里，活在那个心灵那个压制里。哦，那个有，我今天听了比尔强生牧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玩哈。他说有人说，他说为什么魔鬼这么不喜欢我恨我呢？然后比尔强生牧师说，他说魔鬼他怎么说？
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啊！对，他谁都不喜欢啊、哦！魔鬼没谁喜欢的，他没有他喜欢的人啊！魔鬼不光恨你，他也恨我，他恨所有的地上的灵魂，知道吗？因为他的存在，他的那个心思意念就是在恨神，恨神的儿女，他恨不得使尽一切办法啊，来害这个神的孩子啊，因为他打不过神，但是他可以用谎言、用诡计、用他那个能力啊，魔鬼有能力来害这个神的所爱的孩子啊，然后呢，这样子他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跟神对抗哈、啊。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大能的啊，他才是造物那个主。所以呢，他可以胜过一切的魔鬼，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信的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主，他死了又复活了。他死是为我们的罪死，让我们也跟他一起怎么样呢？我们的罪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他活了，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了，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在主里面，不但是灵魂灵里是有个新的生命，我们魂力也要更新，身体也要健壮。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不要再怀疑神的大慈爱和能力，不要怀疑神的应许。哦，我那个前两天公司有个同事，他是一个老基督徒哈，他是老外，他也我看也将近60岁了。他就是我原来说过这个事情哈，他在2-3年前，她的丈夫得了癌症了，然后当时他就让，因为他也是信耶稣嘛，他就找，就是我们，他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找我们祷告，但是呢，他每次提出这个祷告，我都没法给他祷告。虽然他是一个，他很还算很谦卑哈，因为他愿意找别人祷告。啊，也很虔诚，也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发的这个信息让我没法给他祷告。为什么呢？他说能不能给我的丈夫祷告啊？他明天就要去看医生， 祷告，让神借着医生的手来帮助我的丈夫。你说我怎么祷告呢？我怎么祷告呢？有人说，那你就照他的祷告。这种祷告，说实话，我不是从心里愿意去祷告。我为什么要祷告说，神啊，请你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他？我为什么不说，神啊，现在就请你来医治他？为什么非要借着医生的手呢？我就不明白这个意思哈。因为圣经上耶稣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耶稣来到一个需要得医治的一个人面前，然后呢他说，天父啊，我祷告，我求你现在赐下一个医生，借着那医生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耶稣有这样做过吗？或者那个血漏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当然肯定知道有人在那儿需要得医治，他说，父啊，我现在求你借着一个医生的手来让这个十二年得血漏的女人她血漏必须停止。耶稣有这么说过吗？啊，为什么要这么祷告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不要按照自己想的，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既然这个人生病了来到我面前了，那我需要的唯一的祷告就是让耶稣来医治他。我需要祷告的就是让耶稣给我的能力和权柄命令那个疾病魔鬼撒旦离开。我为什么要把医生放在中间呢？医生他不过也是人。哦，神的大能为什么不能亲自临到那个人，还非得通过医生的手呢？所以这个祷告是很有问题的哈。然后这个老姊妹呢，结果后来很不幸，我当时呢怨我哈，我没有敢跟她说实话，我那个时候胆子小，而且因为是在公司里嘛，就好像感觉不太好说这些话。那是三年前，后来很不幸的丈夫后来去世了。啊，我就觉得很内疚，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理告诉他呢？啊，然后呢，最近呢，他又给我写了一个邮件，和另外一个姊妹，他说他的那个儿子眼睛出问题了，他儿子后来得脑瘤了，就是他们家真的有一个疾病的邪灵哈。然后他丈夫得癌症死了，接着呢，发现他儿子得了脑瘤，然后他也要找祷告，也是说要找医生。但是后来呢还好，这个医生后来让那个稳定了，但是最近他儿子的眼睛出问题了，看不清东西了，然后那个发炎了，好像那个怎么着，他说我的儿子现在找到医生了，然后呢请你们给我祷告，让医生能够更好的帮助他，然后把他这个炎症给医治好。这个时候呢，我这一次我也再也不能妥协了，再不能退后了，我就，而且他自己眼睛也出问题了，他说医生也帮不了什么，他就是医生说没有办法了，我就给他写了一个邮件，我就告，因为他最后加了一句，他说我不知道，他说请你们给我和我儿子的眼睛祷告，因为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我问你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一看到这邮件，我觉得哎呀，又可怜又好玩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真理的人，觉得这种话语已经就是真的是像一个小孩子说话似的，在灵里是小孩子。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就把经文给他发了啊，彼得前书2:24，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就已经得了医治。我不用跟他多说，我说神的医治就神的心意就是要你和你的儿子得医治，因为圣经上这样说了，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上说的。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和你的儿子已经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你们已经得了平安。然后呢，我又给他发了另外三句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就是耶稣凡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所有的疾病，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疾病。然后我又给他发那个使徒行传， 也是同样的哈，就是当那些使徒们来到一个城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得了医治。然后我就又给他再发了最后一句，我说耶稣说了，你们从来都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什么就必得着，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给发过去了，发完了以后我心里就平安了，然后我就再也不觉得内疚了，因为我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了。因为他可能从小到大虽然一直上教会，虽然一直每个星期天在听讲道，虽然一直在切切的祷告读圣经，可是他却不知道在医治上的神的真理，所以真的很可怜哈。哦，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虽然一直在他的父母家里，啊，一直知道有一个父母，但却不知道父母给爱他，父母供应他，父母帮助他，父母给他一切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他还像一个孤儿一样，在那想：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今天要挨饿了。哎呦，那个我也没有可以吃的，没有可以喝的。哎呦，我现在出有问题，有那个坏蛋来打我，也没有人帮我。他还像一个孤儿一样，虽然他有父亲。所以有当我们基督徒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像一个孤儿一样，得不着天父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我神所爱的孩子们，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当有真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主是谁，我们自己是谁。然后我们从主那里，我们可以有多少他给我们的丰盛的应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利路亚。所以我后来给他回了，他后来跟我说谢谢了哈，但我不知道他想通没想通，那个就不是我的事了，求圣灵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了我们今天这段话，我们都要有一个明白和看见，都要有一个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赐下他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那个拯救，我们原来一直告诉弟兄姐妹，拯救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包含灵魂体全部的，是让你得平安，让你得到保护，让你有一个在那个完全的安全里，让你得到一个医治和释放，让你得救，就是全方面的，不仅仅只有一个，就是我将来能上天堂。将来能上天堂，我们是将来是能上天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堂里了，天堂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耶稣说的。而这天堂不仅仅我们是灵魂在天堂里，我们身体一样也在天堂里，因为我们是圣经说了，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身体是神的殿。弟兄姐妹好好想想这句话，身体是神的殿，神的殿什么意思啊？我们这当我们说神的殿的时候，是指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是吗？那个荣耀的，有约柜，有金灯台，有那个香，有那个陈设饼，有那个帐幕，还有那个天使。那是神的殿，对不对？那是有形的，但事实上神是真的住在那儿吗？神是灵，神说我不住在人手所盖的那个房子里，神说我不住在人手盖的那个殿里，神是灵，他的灵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灵在一起。所以然后在我们的灵和他的灵，就圣灵都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现在我们身体就是神的圣殿。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体就是神的圣殿呢。你们喜乐吗？开心吗？我是好激动哦！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你想想， 如果你这么知道这样一个真理，你会怎么样？你现在就知道了，神的圣灵所在的地方能有黑暗权势存在吗？神圣灵所在的地方能有疾病，能有罪吗？神圣灵所在的地方能有那个压制，那个捆绑吗？哈哈，有没有？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你说我有的时候怎么会有啊？你知道吗？你不接受这个，当你疾病在你身体里存在的时候，你说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里面，我身体是荣耀的，我不接受这个疾病。然后你当你说完了，你看看那个疾病跑不跑？所以有时候疾病还存在在我们身体里，就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它。所以你如果你知道从今天开始，你知道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怎么样啊？你就不接受这个疾病，你说它不允许在我这个神的圣殿，就是我的身体里存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的身体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有神的那个荣光在我这上面的，是神同在与我同在的这个地方哦，不仅仅是我的心哦，是我的身体也是。然后你不接受，你说我知道圣灵在的地方，神的荣耀在的地方，光在的地方，黑暗是不可能存在的哦，魔鬼只能藏在黑暗里，所以魔鬼也不可能存在。我相信我现在身体是完全的，是健康的，是自由的，是平安的，是有能力的。然后你这么一想，你看看你身体还难受不了？你下次试试好不好？你现在就试一试，弟兄姐妹，你现在就试一试。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们现在谁还身体有不舒服？谁的身体还感觉到被压制？或者说你现在就在我刚才说完话以后，你突然发现你身体现在特别自由释放，特别舒服，特别舒服放松。反正我说我在说跟你们说的时候，我是特别的喜乐，我是特别的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记住这个秘诀，就是当那个魔鬼借着你的肉体来搅扰你的时候，在你身上做一些那个欺骗，那个搅扰的时候，你马上就说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哦，我撒旦你没有任何的权柄在我身上，然后在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你都没有权势，哈利路亚。然后呢你相信，然后你赞美，你知道吗？撒旦立刻就走了，你都不需要就特别努力的使劲的大声的说奉耶稣基督魔鬼给我离开，你可能都不需要这样子。当然有的时候你是需要这么做，但是事实上当你知道你身体是神的殿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现在想你现在里面充满了荣光，你身体里每一个器官，你的心脏，你的肺，你的肝脏，你的胃，你的肠子，你的那个胆，你的那个还有哪儿，头脑，你的子宫，你的卵巢啊，你的脾啊，你的还有什么？任何一个器官，你的从头到脚啊。你的眼睛、鼻子、嘴，你的耳朵，啊，你的脚、你的手、你的胳膊、你的腿，啊，你的任何一个部分，现在都是有荣光在里面，都有荣光在里面，都在那发光，神的荣光都在里面照。然后呢，你看见那个黑暗的东西，那些丑陋的、那些无能的那些。魔鬼撒旦小鬼一个一个抱头鼠窜的就离开你了。然后如果你长期的有头痛那个问题， 现在你知道你的头里，你那个头部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释放出来，荣耀在你的头部现在爆发，荣耀现在在你的头部现在爆发，充满，然后呢怎么样？黑暗全是走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刚刚有没有头痛的弟兄姐妹？刚刚我正在说的时候，好像有人有头痛，而且那个头痛现在已经离开你了，这头痛现在已经离开你了，因为神的荣耀在你的头部。哈利路亚！你现在还疼吗？那个梁姊妹，哈利路亚！沙拉卡拉巴西的卡巴西的卡，沃拉巴卡沙拉巴巴。我来克拉巴卡西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过来吧西的哒，哈利路亚。有点儿是吗？现在你想，耶神的荣光光那个光就在你头里，哈利路亚，神的那个荣光就在你头里，就在你头里的脑细胞里、血管里，在你头部那个神经里，哈利路亚，沙巴巴在那个圣灵那个荣耀的火在那个头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巴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沙拉巴巴，现在怎么样？哈利路亚，呼拉卡巴，沙拉巴卡，沙拉，呼拉巴巴巴，沙拉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头轻松，轻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就是和你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儿子耶稣。借着他的圣灵现在就在你那个头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身上头部充满他的荣耀，哈利路亚 Jesus。 其他弟兄姐妹，你们释放吗？我很释放，我很喜乐，我很平安，哈利路亚，谢谢天父老爸，哈利路亚。啊、哦，你现在哪个地方还不舒服？你现在就想着圣灵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圣灵是发光的哈，圣灵是发光的。然后呢，它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它进到我们里面，像一个芥菜种子那么小。但是呢，随着你的信心、你的寻求，它呢会越来长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光，越来越亮，然后在你身体里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这个光越来越大的时候，黑暗能停留的地方就越来越小。当光越来越大的时候，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那个黑暗就越来越退去，越来越缩小，越来越消失。哦，你身体里越来越有神的荣光，然后你身体里的黑暗的角落就越来越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哈利路亚 ，Jesus， 啊，哈利路亚。那个 Peter 弟兄，你说你脚踝子骨发凉，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曾经有过得过什么病吗？哈利路亚，脚踝子骨，哈利路亚，让神的你先想着神的荣光就在你脚踝子骨，你脚踝子骨那个地方就有神的荣耀在那儿，哈利路亚。Jesus， 阿门。
你说吧。
然后我现在哈，你先回答。有一个姊妹在那个昨天刚问我们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医治的。然后那个我们就是正好，我想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同样有的问题。然后就那个一起就给回答，让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听一下好吗？让曹弟兄给他回答吧。好不好？
不是，我就说一下他的问题啊。
等一下，有没有第二？
就一个姊妹问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呢，就是得了一个那个尿毒症，然后他还没信主，他说没信主的能不能给做医治祷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你们说能不能？当然能啊，是吧？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因为领受了那个神的医治， 然后呢，这个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捆绑，疾病离开了，我们才知道有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哈。所以那个，这是非常能的哈。
我再补充一下，你看那个耶稣，耶稣来是那些得医治、那些求耶稣医治的那些百姓，他们都不是说非得受了洗，然后呢，耶稣才说我给你医治。他们都是听到耶稣，是能够医治，他们就来了，啊。
对。
就是
说，只要他愿意接受祷告，那就没问题，就可以为他祷告。
对。
嗯。另外一个呢，他说。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说，那个我们平时在这里给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这里先敬拜赞美，然后才开始祷告。他说，那他去给这个姊妹给那个朋友祷告，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啊，他可能这个人也不能没有办法参加赞美。他说他是不是他自己先需要敬拜赞美，然后才给那个人祷告？这个呢也不一定哈、啊，就是你要是当然你要是有自己有个敬拜赞美的时间，那好，你就自己可以比如跟主定了个时间，你敬拜赞美，然后去给人祷告。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比如神让我们去医治病人，让那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让死人复活，我们在街上碰到的那些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之前没有，我们给他看见有人有生病了，没有不会说哎，先我们先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一下好不好，然后我再给你祷告，是不会不需要这个哈。就是神的我们在这里像我们这种形式，我们敬拜赞美是我们大部分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应该来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先来敬拜赞美，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把神放在首位。但是我们去跟其他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去跟他们医治祷告啊，都不需要这些，因为神的灵，我们最主要的呢是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了，用他的能力和权柄去医治病人，然后我们可以随走随传。
阿门，
阿门。
嗯，你看那些使徒们啊，他们我想他们走到哪里也不是说先看到一个人呢祷告了，然后呢先祷告之前先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给我一点半个小时时间，让我先赞美敬拜一下，然后我再给你医治祷告啊，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哈，我想就是我们在不需要神还没给我们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寻求他，一心一意的敬拜赞美他，然后呢神就在这个时间呢预备我们啊，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进到更深的那个水里啊，进到更深的圣灵里。然后呢当我们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了，然后他会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把需要我们祷告的那个人带到我面前，这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特别的去敬拜赞美，是吧？就是你平时你就是随时随地的敬拜赞美，而不是说非得用的时候我再敬拜赞美哈。
嗯，哈利路亚。还有这个姊妹问，就是这个远程的这种视频祷告，像我们都是跟弟兄姐妹祷告都是在远程哈，因为神的灵呢是不受这个时空限制的，神的灵是灵在灵里面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哈，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就是说像那个尿毒症这些，还有或者有些人说癌症这种重大疾病，他说听说要做40天的祷告啊，才能够得好。这个不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医治上面哈，主要是看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啊。而且耶稣说凡我在地上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比我做的更大的。现在我们既然做不到比神更大的，我们至少要做的跟耶稣一样吧啊，就是不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啊。
你说的没当到要点、
我是点子啊。
嗯，
他是说这个人比如说接受这个人接受医治之后， 需不需要做40天的祷告来持守住这个医治，或者什么样的？
这有可能。
嗯，这个有还不一定，40天还可以不一定够呢。
对，
就是这个持守，是这个。当我们给人做了医治祷告，说那个人好了，或者是症状开始减轻，啊，就是有一个，然后但是魔鬼撒旦总是会来想办法破坏，给那个谎言，所以呢，告诉那个接受祷告的人。怎么持守也是确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说是这样子啊，我自己想的是这样子，就说如果这个有很严重疾病的人来到我面前啊，让我给他祷告，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代祷者，我们要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一祷告，神就一定立刻马上把他医治了，神没有理由说延迟。只是那个可能彰显会有延迟，但是神的医治是马上的，这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啊，耶稣给他们祷告完了，他们是上祭给祭司看的路上，看到了他们那个大麻风好了。但事实上，他们真正得医治的不是说在路上，而是在耶稣给他们祷告的那个同时。但是这个症状彰显出来，就是医治彰显出来是之后有一个延迟的那个时间。但是我是想说什么呢？我说我们就是祷告这个人要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信心，就说只要我一祷告，他现在就好了。
阿门。
至于我看没看到果效，现在看到了，或者是还没看到，这个。都跟我这个相信他已经好了没有关系，那个是彰显出来，是外在的，但是从我里面的信心，我相信他已经完全好了，因为神耶稣说，你们求什么就得着，怎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那我就相信了，我这一求就得着了，那他没彰显出来，那个是外面的，是眼见的，不是。在是不是那个里面的，所以我知道了。好了，这第一点，我相信我一祷告他已经好了。然后至于慢慢的，可能他可能恢复要一段时间或者怎么样，就说刚才这个姊妹问40天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和曹弟兄都这么想，这40天也可能是更长，是需要做什么呢？是需要那个你所相信的那个医治能够持守下来。能够保持下来，明白什么意思吗？持守的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他已经好了，但是要保持在这个得医治这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他对耶稣不明白，他跟神还没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当你凭着信心给他祷告，他得了医治，但是这个持守是需要他自己。明白神，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为什么他要跟神建立关系呢？因为这个魔鬼随时随地的想再把那个神的医治再怎么样再偷走，这个魔鬼随时随地的想把神在那个人身上已经得了医治偷走。因为盗贼来了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懂吗？所以魔鬼怎么能偷走呢？他常常会在那个被祷告人的那个心里啊思想里说一些假话、谎言，说你没得医治，哦，说你没好，啊，谁谁谁怎么说，医生怎么怎么说，啊，魔鬼会用千奇，就是各种各样的谎言来让那个人心里怀疑他已经得了医治。如果那个人听信了任何一句魔鬼的谎言，他的医治都会离开他。这个就是说，后面那个40天也许会更长，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代祷的人要是常常的跟这个人保持联系，用真理来教导那个人，让那个人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医治，这个是一个在魂里的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说呢，魂里的那个教导，你之前的祷告病得医治的那个祷告是在灵里面啊，在那个圣灵里，让圣灵运行在他身上，然后呢他的疾病离开他了，魔鬼邪灵已经离开了。你相信当你一祷告，那个邪灵啊，已经无论是尿毒症的邪灵还是癌症的邪灵已经离开那个人身体了，但是之后魔鬼会在那个人的魂里常常跟那个人说，你没好，你还有症状啊，或者是让他怀疑耶稣啊，各种谎言很多很多。我们过去那个祷告的医治，跟很多弟兄姐妹祷告医治，真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他们的怪怪的想法，其实都是从魔鬼来的，不是真理。你要你这，所以你需要做的这个第二个过程，就是在思想里，在那个魂里要给他讲真理，用真理充满他的头脑，然后让他不要怀疑，让他完全的相信主的医治。嗯，好了吗？明白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意思哈。然后当他的魂里能够真正明白了，怎么样呢，他的身体才能够保持在你当时给他祷告医治已经得医治的这个状态，否则的话这个随时随地可以被魔鬼偷走。
嗯，哈利路亚。就是说在那个持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就是人开始以魔鬼撒旦给一点那个症状，然后开始就是我们就看那个人就开始怀疑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哈。但是马上要抵挡，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因着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所以这个症状在我身上没有作用，我不允许这个症状存在，我不允许这个谎言再来搅扰我。
对，
这就是我们的持守。
然后还有那个姊妹问哈，她说她说的这情况是这个得尿毒症这个人还没信耶稣，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呢还有一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在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像你看刚刚我或者之前我们带领大家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问啊，你之前祷告之前有什么症状啊，你查验一下你哪儿不舒服啊，哪儿疼痛啊，然后呢祷告之后呢让他那个再查验一下有没有变化，然后如果有变化呢你就告诉他是耶稣医治了他啊，然后呢告诉他那个也主已经医治他了。然后怎么样呢，如果这个人之前还没有信耶稣，这个时候你要给他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是主医治了你，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医治了你啊，是耶稣医治了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让他住在你的里面，这样子你可以随时随地呼求他找他的帮助。所以就是对于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接受了你医治祷告以后，然后他那个症状缓解了，他的病得医治了，你接下来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他接受耶稣。如果他不接受耶稣，就像主耶稣举那个例子啊，一个房间被打扫干净了，然后那个鬼出去了，但如果这个人他不接受那个主啊，让主进里面，那个鬼出去以后找不着待的地方，他看那个房间还空，他会找七个更恶的鬼回来，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人的状况还不如以前好了。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得了主的医治，这个时候你需要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当然不要强迫他啊，你要征求他，要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我们的经验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的经验是基本上所有的100%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得了主的医治以后都愿意接受耶稣，都愿意接受耶稣。真的我们还没有遇到说主给他医治了他说我不要啊，真的是感谢主哈，我们接触的都愿意接受耶稣。然后呢你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带他做决志祷告以后，接下来的就是你常常跟他交流 哦，圣灵告诉你，你说今天啊，你要跟他说句什么话，问问他什么情况，然后跟他聊聊天，在聊天的时候要坚固他的信心，用真理坚固他。哦，必要的时候再可以给他做一些释放平安的祷告，让圣灵充满的祷告，或者是耶稣宝血涂抹的祷告。好，但是我的意思是不要再做医治祷告了，因为你再做医治祷告，相当于你之前做的医治祷告，你就认为那个是无效的，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相信你第一次给他祷告他已经得了医治，你就不要再做第二次了，那个就相当于一种在不信当中又进到怀疑里了，好吗？所以接下来的给他的祷告不是医治祷告，而是让用真理、用圣灵、用宝血来充满他，来涂抹他，来保护他，为他的生命祷告，不是医治祷告。是这样，好，可以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好，所以就记住了哈，这几点。不信主的人，如果他愿意接受医治祷告，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做，然后做完了以后让他查验，查验完了以后看到果效以后，把荣耀归给主，告诉他这是耶稣，是神，是真神，是爱他的那个神治了他，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他愿意了，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做完决志祷告以后，过后可以跟他一直保持联系啊，当然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了哈。然后呢，就是跟他保持联系，给他怎么样，给他讲真理，给他教他怎么去自己去寻求主啊，让他亲近主。但是不要吓唬他，说你要不信耶稣，你要不好好寻求主，这个病会回来，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不要吓唬他，而就是给单单给他讲主的爱，讲天父爱他，与他永远在一起，已经借着他天父自己的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了，他走在哪里主都跟他在一起，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呼求主的帮助，只要他身体哪不舒服就可以说耶稣你来医治我，随时随地，好不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反正弟兄姐妹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圣灵跟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医治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凭着那个信心的领受，而且实际上就是圣经上就是医治，我们现在呢这大部分说为他做祷告，实际从耶稣的主的角度来讲呢，是说你们去医治病人，去医治病人，就是我们去医治病人，耶稣不是说你们去为病人祷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哈，这个以前给弟兄姐妹也经常读过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第七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然后第八节是重要哈，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了，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医治病人就是起始句哈，这是神的命令，你们去医治病人，他没有说医为病人祷告，所以就是我们去做呢，就是奉着耶稣的权柄啊，医治你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你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尿毒症得医治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尿毒症的那个邪灵从这个人的从你的这个人的身上出去啊，把鬼赶出去，就是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让我们去发命令哈，让我们去发命令，没有说为祷告。像圣经里头就是耶稣当耶稣去让我们去做这个医病的那个事工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说这里说个事工，就是没有说去为这个人祷告，你求主来医治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去为某个病人来求我，然后我医治他，是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能力 去医治疾病，让我们去医治病人。唯有一个地方呢，讲到的那个为那个祷告呢，是在那个雅各书哈，雅各书那个地方呢，就是有点那个特别，我看一下啊，雅各书，如果弟兄姐妹有啊，也可以翻过来看看雅各书。雅各书说，像那个在第五章，他说你们中间，第五章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的了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然后这里头说是有病的人为他祷告，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看见没，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这里的祷告就是说可以，这里的这个祷告呢，为他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哈利路亚，就是说我们也一定要带着这个信心啊，信心发出来那个力量，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相信啊。但是这个祷告呢，还是说奉耶稣之名去斥责疾病，斥责那个撒旦的捆绑搅扰啊，奉耶稣之名来释放，奉主耶稣之名来捆绑，奉耶稣之名捆绑疾病，奉主耶稣之名释放健康，奉主耶稣之名而释放那个恢复，释放能力，释放恩膏，或者奉耶稣之名膏抹他，或者邀请圣灵啊来充满他，或者奉耶稣之名释放这个圣灵的火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记住，我们是有权柄的，耶稣怎么样做我们也怎么样做。耶稣给人祷告的时候没有求父啊你来医治这个某个人啊，然后那些使徒出去祷告的时候也没有说主啊你来医治这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就是像那个对，奉耶稣基督名吩咐那个人起来啊，他就起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要做的。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因为主现在与我们在一起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充满了我，释放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力。现在弟兄姊妹要想看一看啊，有没有，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耶稣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个得的能力有没有呢，你就是去做，去做。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与我们同工，对不对？圣灵与我们同工啊，神怎么说的，主怎么说的，事情怎么样成就。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就是那个刚才回答那个姊妹说，给那个病人祷告完了，然后呢你要跟他去保持持守，持守的其中一个就是给他讲真理，让他认识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让他离开原来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这个人得的是肺癌，对不对？然后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吸烟，所以怎么能让他就不要再抽烟了，离开他原来的那个做的不对的事情。有的很多人他得了一些那病，其实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心里那个有问题跟别人有一些仇恨呐、或者是苦毒或者是跟被别人伤害啦，这样子。所以呢你要在这些方面呢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让他能够去借着圣灵的帮助去饶恕那个人。圣灵的帮助不是说强迫他去饶恕，人都做不到饶恕别人的要圣灵的帮助，你给他祷告，然后呢或者是他有受过什么伤害，然后呢你给他祷告，让天父的爱充满他，让他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这样子的伤害就可以治愈了。就说在那个精神上，在思想里能够帮助他把那个引起他生病的，因为我们肉体上很多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出问题了，然后这个病就来了所以呢在那这个肉体上病，我们既然已经 当时得了医治了，但是在心里面上也要得这个魂里面也要医治他，这样就堵住了那些让他再得这个病的破口，啊，堵上这个破口，这样子就可以能够保持这个医治了哈。我刚想起来。
哈利路亚，这是持守医治的一个也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哈。哈利路亚。